各位善知识，华严经显首品啊，经文现在讲到第七页，第七页的上次讲到第二行，若得清净善知识，正能修习广大善。上次讲到这里，经文啊，显首品这一品，显首菩萨的广说，详细说明性成就的功德。科判原来有两段，第一标局，第二正说。正说当中又有三段，现在是讲到第二证明圣德。证明圣德有五段，第一明发心形象，第二是圣人，这两段都讲过了。第三广明信中所具行为，现在就是讲的第三广明信中所具行为，详细说明信位之中里面就具备包含所有的修行法门，所有的菩萨的阶位都包含在里面。那么因此这一段文很长啊，分为三段。第一明所具行，第二辨所具位，第三结探圣德。现在讲的第一明所具行啊，有两段。第一是说明明信三宝宜成诸行，这个已经讲过了。第二明信辗转宜成诸行，由信三宝的功德辗转成就种种修行法门。那么现在讲的经文就是属于这一段，从这个前面的第六页的后边倒算第二行，若得信力无能动，则得诸根即明理，这就是明信三宝宜成诸行的连环的意义的开始第一啊。接下去就是说，若得诸根即明理，则能远离恶之时，若能远离恶之时，则得清净善之时，若得清净善之时，则能修习广大善。性未成就，要使这个性未成就功德，要清净善知识。由能清净善知识的缘故啊，由教授善真师教导我们如何修行，由同行善知识鞭策我们努力精进，由外附善知识扶持我们努力向前，由此啊就能广行众善，所以叫做正能修习广大善。广大善就是指出世间的究竟上上善法才叫做广大，那么就是菩提道上行菩萨道的六度万行，一切一切自利利他的一切法门，上求下化的一切功德，都由此进修能够成就，所以叫做能修习广大善。现在接下去说，若能修习广大善，彼人成就大因力。行菩萨道初发心的人，如果能够修习出世间无上菩提的广大善法，你能够修习的话，这个人 鄙人，就是指能修广大善的人，就能成就大因力。因，因果的因啊，这个因是指菩萨道上成菩提之因，要成就无上菩提，有这个因才能成就。所以这个大因啊，就是发大菩提心，修学菩萨道，能够成就大菩提果之因，叫做大因。这个因发出力量，能够努力向前，不被外境所动，所以叫做大因力。那么意思就是说，有幸未成就啊，就能有成就无上菩提之希望。幸未成就就是大因的基础打好了，由此努力前进啊，经过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乃至等觉因的究竟圆满了，福慧就快到圆满的境界。所以等觉是因的地位最圆满的地方的结尾。那么能成就大因力，就能成就像普贤菩萨的究竟圆满的因行啊，由此进一步就能成就大果了。那么这就说明性成就，大因就成就，就能发出力量啊，去向无上菩提。若能成就大因力，则得殊胜皆定解。既然能够成就大菩提果的修因之力，那么他努力进修啊，在修行的时候就能够成就殊胜的决定解。解就是对于无上菩提的修行方法呀，它的次第，它的所有的一些逆顺境界，从出发心到无上菩提，所谓五白游巡，这个中途经过的一切，它能够完全明白，决定能够分别出去向菩提的这个路线啊，而对这些修法了了分明，就是叫做决定解。殊胜呢、啊、就是说明这是无上菩提的决定解，胜过一切，特殊的胜过一切的决定解，就是能成无上菩提的这个了解啊，这个解心就是叫做殊胜决定解。那么就是性未成就，由性成就的功德，后边皆为的修行功德呀，都由此有决定的了解，了了分明，不会走入歧途了。若得殊胜决定解，这为诸佛所复念，如果在性位上成就殊胜决定的对佛法的了解，那么这个人呢，就在性位，十方诸佛都护持他，都护念他，护冥冥中为这些信心成就的众生啊做加持，念在佛心中无时不念众生，佛看一切众生犹如一子啊，所以在佛心中经常念念不忘一切众生。那么这个心未成就的人，他的心能够跟佛的所复念的心相应，所以由此就得到诸佛之所复念。到此为止，就是由性成就辗转成就的一直到无上菩提的这个修行法门啊都能达成的。所以 这是明性三宝移成诸行之后，明性辗转移成诸行。辗转呢，连环性的一直往上升，从性住形象地一直到等觉，连环性的一直往上升，到了究竟能够成就无上菩提，所以叫做辗转移成诸行。那么到此为止，名所具行就说完了。后边啊，第二变所具位，变就是说明了变名啊，说明在性位之中所具的阶位，就是后边的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这四十一位的阶位啊，就在性位之中同时具足。那么从下面的，若为诸佛所护念，正能发起菩提心，从这个地方开始啊，一共有三十九颂啊，就是属于名所具位啊。那么这个经文一直到第十六页，各位把这个第十六页翻过来啊，做个号子，有逢笔把它点啊，点个号子在那边，知道这一段名所居位的经文到哪里啊，一直到第十六页，从后边算来第二行，无减无增亦无尽，菩萨功德去亦然，到菩萨功德去亦然为止，这就是属于变所具位的这个文字啊。不过变所具位里面所说的道理，就是一直到第十六页的第二行为止啊，是说明变所具位。那么就是若甚充遍如虚空，安住不动满十方，这比所行无余等诸天世人莫能知。到这里为止就是变所具位啊。那么后边的文字啊，一直到第二后边算来第二行，菩萨功德去亦然，这是结文，是总结前文的。那么现在就是变所居位，就是一直到第十六页第二行为止。那么要说这个变所居位之前呢，我想应当先把实性的名相啊再说明一遍。实性虽然是在菩萨问明品开头的时候就曾讲过了，但是现在是讲性位功德啊。那么从这个说明这个菩萨问明品到现在啊，中间还经过进行品啊，那么时间已经经过很久了。假如对于这个教理没有天天去用心去研究啊，未必能够把前面所讲的实性的性位记得。所以现在要说明变所具位之前，先说明实性位的名相内涵的意义，做一个简单的解释。华严经只有从十住开始，住行相地这四十位啊，所谓三贤十圣，才有详细列出它的阶位的名称，而且也有详细的解释，讲的最详细了。可是它在十住位之前呢，没有列出十性位的名相，只是用菩萨问明品、进行品跟贤首品，以这三品的文字啊来总包含说明实性位的内容的意义，它的解 他的行就在这三品经中说明。那么心位啊，因为在菩萨道上实性位都是属于实住位的初住，就是从初住开出来的，也就是说实性满心啊才能进入初住，因此实性就包含在初住位里面啊。那么一般的经文只是说明在初住位的详细解释，那么就没有把它另外列出这个实性位，而其他的经文呢也有把这个实性位另外列出来的。在大藏经里面，大圣菩萨道的啊菩萨藏有三部经，在我们中文的有三部经啊有详细列出实性位的名相。第一最早的就是菩萨淫乐本业经啊，简称叫做菩萨淫乐经，但是不能简称叫做菩萨淫乐经，因为另外还有一部啊它就叫做菩萨淫乐经，没有本业两个字的啊。那么有的时候简称为淫乐经啊。那么实际上这一部经啊，如果要简称应当称作本业经，因为菩萨淫乐经另外还有一部啊，名称就叫做菩萨淫乐经，如果要简称应当称作本业经，因为这一部才是叫做菩萨淫乐本业经，另外还有一部单称为菩萨淫乐经。菩萨淫乐本业经里面呢、啊、它有详细列出实性的名相啊，因为他这里有说这个菩萨的十无境界，所以一般都是收到这个大圣的律藏里面的。另外还有一部啊，就是人王复国经，人王复国般若波罗蜜经啊，早期的一本就是鸠摩罗什三藏法师所翻译的。那么智者大师的人王经书就是解释这个鸠摩罗什所翻译的本子。那么后来到了唐朝啊，不空三藏也有翻译这个人王复国经啊。那么按照藕益大师的阅藏资金啊，他认为不空三藏所翻译的人王复国经文字更为通顺，所以他把不空三藏的译本呢、啊、摆在前面，而把鸠摩罗什的译本摆在后边，表示这个不空的译本更熟身，文字更好。而这个人王经两种译本都有实性的名相啊。另外还有一部经就是楞严经，这个楞严经啊就是我们平常大家所知道的十卷的大福鼎首楞严经啊。楞严经的第八卷讲这个菩萨皆位的开头啊，干慧地之后说实性，有实性的名相，也有解释，不过经文的解释啊比较深奥，不容易懂啊。而人王经只是列出名相，并没有解释，要解释要参考古代的注解。菩萨淫乐本业经的实性位也是简单的列出名相，没有详细的解释，应当也得看注解。不过这一部经啊，古代虽然有一部注解，但是这个很早期的了啊。那么上下两卷呢，上卷已经失传了，没有了，剩下下卷。那么这个实性位正在上卷，结果啊这个解释也没有流传下来，也不得而知了。这三部经所列的实性位的名相啊，多少有一点不同的地方啊。人若经的实性，第一是信心，第二念心，第三精进心，第四定心，第五慧心，第六戒心，第七回向心，第八 护法心，第九舍心，第十愿心。这是人若本业经的十信位的名相。人王经、人王护国经的十信名相啊，里面没有舍心，有不退心，它的次第是信、念、精进、慧、定，第六就是不退心，第七是戒，第八是愿，第九护法，第十回向。那么这个人王跟本业不同的地方呢，人王有不退心，没有舍心，本业有舍心，没有不退心。楞严经它的实性位啊，都叫做住，信心住、念心住、精进心啊、慧心住、定心住、不退心住、护法心、回向心、戒心住、愿心住。那么楞严经也是有不退心，一样是第六，跟人王相同，不过前面的慧心跟定心啊，跟这个人若不一样，人若是定心在前面，慧心在后边，人王跟人眼呢都是慧心在前面，定心在后边，其他大致相同。那么现在把它总合起来说明啊，就是一般习惯性第六都是不退心，不退心，而把人若的舍心啊把它略掉了啊。那么人王经除掉智者大师的注解之外，智者大师的注解是注的姚琴鸠摩罗什三藏所翻译的人王经，如果是不空三藏的译本呢，唐朝有一位属于唯识家的，比较接近唯识，他不是专在唯识，这位法师啊叫做梁奋，梁奋法师的注解平常习惯称他叫做人王经梁奋书啊，人王经梁奋书里面啊对于这个实性位啊有解释，可以做参考。近代的太虚大师他曾讲过人王经，他就是根据不空三藏的一本呢来讲说的，他这个讲录里面呢也有这个实性的解释，就在太虚菩萨藏里面啊，太虚大师的这个全书里面呢啊，般若部啊，就是里面所说的这个所有般若方面的解释啊，法性空慧学里面就有人王护国经的讲录啊，那么对这个实性位啊也有解释，可以做参考。现在把它总合起来做简单说明啊，前面五种心就是五根，信、净、念、定、慧，五根，信为第一，因为这个目标就是学佛，第一就是要有信心啊，有信心啊才能去入佛法，所以大智度论说过啊，佛法大海啊，信为能入，有信心才能游于佛法的大海，所以第一开始就是信心。第二念心啊，它就是对于所信的三宝的功德念念不忘，选择法门呢、啊、来做修学啊。所以第三有精进心，精进啊就是努力向前，专一不杂啊，那么就是现代化所谓努力了啊，怕变了啊，很用心的去下功夫修行啊，做自利利他事业，那就是精进心。第四是定心，有些地方第四是慧心，按照五根的次序，信、净、念、定、慧，那么第四是定心啊。定啊就是专注为性，把心专注在自己所修的法门，这个定心还不是指这个禅定成就的三脉，因为它只是对于自己所选择的法门呢、啊、专注一境， 努力去修，求成就这个定功。但是这刚下手啊，就是专注这个所修的法门为性，所以叫做定心。慧心呢，有专注而开发的智慧，能够检择分别这个是非善恶，这个智慧就叫做慧心了。所以这个信静念定慧就是五根，五根发生作用啊，就是五力啊，然后啊才能成就后边的不退心。这五种当中啊，信跟慧，信跟智慧的慧非常非常重要啊。如果没有信心，纵然有智慧也不行的。如果有智慧而没有信心，更是不行。所以两份书里面有这么一段的说明啊，他说这个如果有信无慧啊，正长无明，只有信心盲信，没有般若智慧去分别啊，那么看到相就拜啊，哪相就是佛法，这样子的看法呢，很容易出毛病。只有正长无明啊，所以有信无慧长无明啊，单有信而没有智慧不行的。有慧无信正邪见，单单有般若智慧，这个慧可不是般若，变成普通的聪明啊。有慧而没有信心呢，危险，会生长邪见，恶取空啊，报无因果呀，都是从这个慧里来的。他就是因为没有信心，因为没有信心啊，有慧无信就会增长邪见。所以这五心当中，信进念定慧最最重要的就是信跟般若智慧啊，信跟慧互相帮助啊，才能成就佛法，才能成就后边的不退心啊。所以有慧无信会长邪见，有信无慧会正无明啊。单一偏移一边都不好的，有两种具备，有信又有慧啊，好像两手俱洗，我们洗手啊，有两个手同时去洗，单一个手去水里洗呀、洗不干净的，两个手去洗，彼此互相啊，这样子才能够把手洗干净。那么修学佛法，有信有般若智慧，就好像我们洗手一样啊，两手同时互相摩擦去洗呀，才能把这个脏东西洗干净。有信心有般若智慧，才能够开发断无明的功能啊。所以要信跟慧同时具足。那么明白这个道理啊，就显示信进念定慧五心当中，信跟慧是显示最重要的啊。有慧它才能够念定，才能精进啊。第六的不退心啊，就是说前面五根五力具备了，那么行菩萨道修行才不会退转啊。大家所知道的舍利佛啊，六心退转之后啊，尘劫声闻按照大智多论第十二卷里面的记载，舍利佛尊者他在久远界前曾发过菩提心，行过菩萨道。论里面说，舍利佛修菩萨道经过六十劫啊，在这六十劫当中行菩萨道啊，六十劫之后的有一天，有一生碰到这个青年婆罗门呢、求其眼睛的因缘，他退失菩提心了。所以有一句话说有亲缘的因缘呢、六心坠落，尘劫声闻啊，在这个论文里面这样说的。 他说有一天舍利弗，舍利弗的前身呢，他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在路上走动啊，碰到一个年轻的婆罗门呐、啊，在路边呢、啊，在哪里哭，哭得非常伤心，很痛苦的样子。那么舍利弗他那个时候就在行菩萨道吗？看到众生有痛苦，就想要帮帮他，要解除他的痛苦呀，就走到这个青年的前面来安慰他，问他啊，你这个人哭得这个样子，这么痛心，是为什么呀？有什么困难啊？我愿意帮你的忙啊。这个婆罗门就说啊，我说出来你也帮不上忙啊，究竟怎么一回事，你说说看吧。他说我的母亲生病啊。那你母亲生病你就请医师看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要哭啊？哭没有用啊。他说医师看过了，看过就开药给他吃啊，买药给他吃不就行了吗？他说药也买了，就少了一样东西。他少什么呢？少药引，引导药在这个身体里面发生作用的，治病的功用的那个药引啊，缺少了。那这个药引是什么东西呢？他说医师说要那个发菩提心的菩萨的眼睛，把揪要他的眼睛的那个眼珠子来当药引呢、放到药里面煎，这样子这个药才会有效。我哪里去求，哪里知道哪一位是行菩萨道，就是行菩萨道，他的眼睛怎么肯布施给我啊？所以我想起来伤心的不得了，我的母亲可能由此一病就不起了，找不到药引吗？舍利弗心里想想，我就是菩萨呀，我就是行菩萨道啊，这个时候我应当发心布施啊。那么当时就很勇敢的对他说，我就是菩萨，我就是行菩萨道的啊，那么既然是菩萨道的眼睛可以帮助你，那么我的眼睛愿意帮助你啊。那好吧，那么这个人就说，那就请你慈悲吧啊。那么这个舍利弗呀，咬住牙关把左眼挖下来啊，哎，你看我的眼睛挖下来了，给你拿去药引。他一看，不对呀、啊，你挖的是左眼啊，我要的是右眼呐、啊，啊，你怎么不早说嘛？你早说我挖右眼给你，我还留着左眼可以看。现在我左眼挖下来了，你又说不对，那么我既然布施了，就得就近布施啊，彻底布施，怎么可以中途就停费啦？不得已啊、虽然心里在嘀咕，你怎么不早说呀？他也不好意思说出来，好吧，我就也右眼挖出来给你吧，右眼也挖下来就给他了。那么这个婆罗门拿到这个右眼呢、啊，往鼻子一嗅，闻一闻看，哎，这个眼睛很臭嘛，菩萨道的眼睛是香香的，你这个眼睛很臭，不是菩萨，他丢在地下就往脚一踩，把它踩破了，啪，把它踩破了。啊，这个菩萨道就难行了，众生难度啊！啊，我两个眼睛都挖给他，我变成瞎子又这么痛苦，他不但是没有感恩之心，他反而把我的眼睛丢在地面上，说我的眼睛很臭，还把他用踩坏了。我变成瞎子，那么眼睛挖出来没有作用。他这一来呀、啊，被这个婆罗门的一个考验呐、啊，经不过这个考试了，结果就失败了，他就退心了。啊，众生难度啊，众生难度啊，算了吧，我还是修我的声闻心，我求我自己解脱好了，生厌离心而不发菩提心了，从此退转成皆声闻，六心堕落啊，成皆声闻。这个刚才讲的故事不会完全跟大智度论的内容相合，有些地方啊是后人补充进去的，在其他的注解里面呢可以看到，那这样子说明嘛，道理更显明就是了。那么显示这个菩萨道真的不容易行。那么舍利弗从此退转之后，就一直到释迦牟尼佛说他还是个声闻啊。那么这个所谓六心就退转了， 古德的解释啊，认为这个六星就是指这个第六性星位，第六性星位还没有到第六性星位，将要到第六性星位的时候啊，它发生这个大的考验，通不过这一关，通不过结果就退转，所以六性堕落，惩戒升温。那么因此这个五根五力成就之后，第六的信心非常重要了啊。第六退不退心，如果能成就的话，后边就没有问题了。所以如果能够成就后这个第六不退心啊，这个梁凤书里面有解释说啊，从此就堪能必定不退，升起这个趋向无上菩提之心啊，决定不会再退。他从此不会升起这个上品邪见，他不会起邪见，不会造这个断善根业，从此也不会再堕落三恶道，因为他不会造这个堕落三恶道之业。所以这个不退心非常重要。实性位如果能够成就第六的不退心的话，那可以说性位啊就将成就了，就是已经有决定成就的希望了。第七的戒心啊，就是这个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啊，因为我们初学的都是凡夫，凡夫啊对于佛所制的戒法未必能够一一如法修持啊，说要一发心修学佛法就不犯戒，这是可以说在凡夫的阶位时也许是不可能的，多多少少他会有所违反，所以他第七要有戒心，就是持戒之心啊。这个持戒之心啊，到了不退心，他就有决定能够受持佛戒，不致违反这个众戒。啊，前面没有得不退心之前，啊，有可能啊还会违反众戒而造业堕落。啊，到了不退心，他不会造众业，不会起上品邪见，由此他持戒心就坚固了。所以第七有戒心，第八愿心，就是这个无上菩提的大愿的四弘誓愿，念念不忘，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第九的护法心，就是他对于这个佛法呀，他能够好好的去护持。按照梁凤书的解释，这个护法心有三点值得我们好好的去下功夫。第一，要守护六根，就是保守这个六根的根门啊，眼耳鼻舌身意的这个六根的根门，要能够好好的护持它啊，不要让它流溢奔尘呐，去造罪业，眼贪色，耳贪声啊，那么由此造业，那么守护六根，不至于去造业啊。《白玉经》里面有这么一个故事啊，有个豪富家人，有钱人呐、啊，他家庭很富有，那么雇了一个佣人呐、啊，就是专门帮他做事的啊，看门的办事的人。有一天呢、啊，这个富翁全家人都有事要出外，而这个富翁最宝贵的不但是那个金银七宝的宝库，他还有一头驴子，骑的驴子啊，交通工具的驴子。这个驴子啊，跟马要相同，比马小一点的那个驴子，可以运载东西，也可以骑啊。他最宝贵的就是那个驴子啊，它很重要，而且这个驴子它用这个很贵重的荀子啊，来做鼻子的栓子。那么这个主人要走的时候，交代他的佣人啊，看门的，但你要把门看好啊，我有事出外啊，啊，你要把门看好，还有我的驴子的荀子，这很重要。啊，你把这三方面呢、啊、都要替我做好啊，等我回来不要有所违失啊。哎， 那就答应下来了。好好，没有问题，你好啊，你去吧，我会把这些事情看好。主人走掉了之后啊，这个看家的佣人啊，正好听到附近啊锣鼓喧天啊，在演那个外台戏。哦，这个锣鼓声一响啊，他的耳朵一听到这个声音，就心跑到那边去，就想要去看戏了，啊，看戏台的表演啦。可是他又不能走啊，他心里想去又不能走，怎么办呢？哎，他蛮聪明的，一想到，哎，对了，主人叫我看门，看驴子，驴子的绳子，只有这三件事情啊，那有办法，他把那个两扇门拿下来，把门呢。拨下来，门拿下来呀，就绑在驴子背上，绑着，牵着驴子去看戏，去看戏了，啊，那根本这个家庭就没有门了嘛，没有门，这个小偷进来呀，什么都偷光了，什么金银宝库都整个都偷光了。等到他看戏回来，主人也回来了，一看门也拨下来了，里面东西都光了，哎，我叫你看门，你怎么？把东西都给人偷光了，你叫我看的三样东西都在吗？都在吗？门也还在呀，在炉背上不是门吗？驴子也在呀，绳子也没断了，这我不就看好了吗？你们开门是不是这个样子？然后你在那外边唱演戏了，不过现在没有人去看外台戏了，家里有电视，不打算问题了。那么如果你像这种看门的话，那糟糕了，我们一天到晚都是驴子背住门板呢，到外边去看外台戏的。所以要守护根本呢，就是说因为我们的六根留意奔成喜观了，见色闻声都往外跑，现在要把它收回来，就是楞严经观世音菩萨所说的要反闻闻自性，要回转头来，反见见自性，反闻闻自性，所以要守护根门，这是第一。第二，由这个护法心啊，护持住前后九心不自善事，就是说这个护法心要护住前面八心，护住后边回向心，不要让他有所为失，不要让他有所善失，要往前精进，这两种都是在自己断恶修善方面下功夫。守护根门就是诸恶莫作，守护前后九心让他正常，这就是众善奉行，这都是自力。第三，要护持三宝，以三宝所不惜生命常守护故，这是这个梁凤书里面的原文啊。对于佛法生三宝的地方要护持三宝，为了要护持三宝啊，不惜生命，连生命都可以丢掉啊。万一这个三宝需要你来护持啊，那你在护持三宝的时候，如果对生命会发生问题，也要去护持，宁可舍掉生命来护三宝。意思是说，假如你舍掉生命能够把三宝护得好的话，我宁可舍掉生命，有这么一个坚定的护法心才叫做护法心。那么这个护持三宝的时候这个情况很多了，万一碰到严重问题啊，由这个敌人来破坏佛法僧三宝的时候，应当怎么做呀？涅盘经啊，有人会说佛法只是讲好嘛，都是讲好话，都是菩萨低迷，没有金刚怒目，那么这样子万一人来破坏三宝，我们就好像没有对付的方法。涅盘经有的，涅盘经里面说做佛弟子护持三宝的这个道理呀，在涅盘经里面说得非常清楚。所以涅盘经里面有说，善男子，是故护法犹婆塞等啊， 因此刀杖永护如是啊，持法比丘乃至三宝啊。那么这个时候在涅槃经里面说，在家居士尤其优婆塞，为了要护持三宝啊，宁可把五戒舍掉，只保持三规。有三规就是佛弟子啊，因为你五戒里面第一条不杀生，为了要护持三宝，万一需要对付敌人的时候，他就把五戒舍掉来护持三宝啊。这就是叫你真正护持三宝的时候，有的时候需要金刚怒目啊。不过这个金刚怒目护持三宝的时候啊，不能带着戒来破坏，不能啊、这个带着戒来破坏这个戒法。所以因此之故，他正在护持三宝的时候啊，如果要对这个敌人啊、那么要对敌人打仗，他就可以把戒舍掉，单三归人来做护持三宝的工作。这个道理在涅槃经里面说得很清楚。那么就是说，涅槃经里面说，为了要护持三宝，要有金刚怒目。金刚怒目的这位啊佛弟子，他宁可啊执受三规，而把戒舍掉去护持三宝，这个非常不容易的啊。所以在佛法里面呢，要有护法。假如没有护法呀，佛法只有灭亡的一天啊。所以印度到了后来没有佛法，原因就出在这个地方啊。那么因此之故啊，这个护法心是非常重要。第十的回向心，就把自己所修的一切功德往三处回向，回向一切众生，回向无上菩提，回向真如实际，就是回自向他，回因向国，回自向理，往这三方面回向。这个道理在后边十回向品啊说得非常详细。前面是简单把这个十性皆位的名相啊做一个简单的说明，这个说法跟前面菩萨问明品稍稍有点不同，就是总合起来加以说明之后啊，然后才能讲后边的所具的住行相地的皆位。因为性是居处啊，假如不具备这个性的基础的话，住行相地都不会成就的。所以因此之故，先说明这个性位的内容的大概的意义，然后啊才能说明这个住行相地里面所含的道理啊。那么这个性位的大意就说到这里，经文的解释十住开始，我们休息15分钟再讲，小伙。